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相信自己的本性。修炼过程中要始终相信自己是清净慈悲的，当遇到浮念杂念的时候，就从心里抓住它，为什么会有它？它的根源在哪里？慢慢去想，去找它的根源，慢慢去化解。但不要刻意从心里想出来一个浮念，而是当它们自然出现的时候，就抓住它，不要避开，慢慢想它的根源，坚定地化掉它，见一个化掉一个，一个一个的都修去。打坐始终腰直颈正的放松，全身放松，双腿放松。打坐中的痛苦来了，应该放弃逃避痛苦的想法，而不是减轻痛苦的想法。打坐的痛苦是消业，消业没有不痛苦的，始终放松就可以了。修炼不神秘也不玄乎，很实际。个人体悟，请同修以法为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执着心才能学到法。有一天学到转法轮第一页，心里猛然觉得不对劲儿，现在此时看到的却完全不一样。文字表面部分的意思都是说，抱着各种执着心来学大法的都不行，要学大法就得放弃执着心，也即是说你得要先放弃执着心才能入大法修炼的门。思维逐步打开，明白了很多。在中国古代道家法门，师父带一大帮徒弟，但真正得真传的往往只有一个。佛家法门普度众生，谁能修谁得，最后能得的也只是个别，而只有经过考验确定得真传的，师父才会给你下上许许多多让你能修上去的机制或者种子。比如吕洞宾，历史传说汉钟离十世吕洞宾，在这十次考验中，分别有利益之心的考验、色心的考验、名与情的考验、能否放下生死的考验、对求道之心是否坚定的考验等等。吕洞宾在不停的修心和求道中，经历了这十次考验都合格后，汉钟离才真正收他为弟子，给他身体下上道家这一门可以修炼回生的机制和种子，传他道家这一门的真法和神通数类。然后吕洞宾在与山中修炼一两百年得道后，才在师父安排下出山去救度众生。中国古代类似例子很多很多，世间都有流传， 这就说明在古代的修炼中，也就是旧的修炼形式里，对是否真传弟子要求相当严格。我们这次的大法修炼却不一样，一进班或者看书开始想修炼了，师父就把所有学员都当作真传弟子对待，下上许多机制和种子。这里有许多原因，但最主要的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巨大。师父在短短7年时间就把所有大法弟子推到最高位，去救度众生，履行誓约。今天很多大法学员不能像吕洞宾等古代修炼者那样真正用心实修提升自己，去掉过去用小法修炼都必须在入门前就需要去掉的各种执着心，也就是连旧宇宙对修炼者的要求都达不到，因此旧势力一直强制性的不停地考验他们。我推测这样的大法弟子很多，数量相当庞大，即使这些大法弟子在不停地做三件事，也只是人在学，人在修，人在做，符合的也只是表面形式，而非有着宇宙中最伟大称号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做好三件事这样庄严神圣的内涵。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严重的往往都是这种同修。师父不认可这种迫害，仍然把所有学员当作弟子来带，但大法弟子自己不懂修炼，不能真正在法上认识法，就不能否定旧势力的强制阻挡，导致今天世间的形势很复杂。其实真正去掉执着在法上修炼的大法弟子，怎么会那么容易被严重迫害呢？说句直接点的话，在我的接触中，有些高层旧势力对这些大法弟子都很佩服，很有点英雄惺惺相惜的感觉，不太愿意下手迫害，甚至放过一马。对长期达不到大法标准的同修，对在旧有的修炼形式中都看不起的同修，他们绝对是下狠手，毫不留情，根本就不愿你修成。他们觉得这么好的一部高德大法，宇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正法机会，人世间的大法弟子居然不珍惜，不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提高心性，提升生命品质，不弄你弄谁呢？回想十多年修炼中走过的路，发现在我们进入大法修炼初期时，当在人世间遇到病业、麻烦、困难或者矛盾，你只要能够悟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开始向内找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执着心等，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作为常人来说，我们知道都是向外推的，比如单位里俩人发生矛盾，互相之间都是针锋相对，火气大的年轻人甚至会拳打脚踢，就算没有当面顶撞的，背后也会污蔑抹黑。而作为修炼人，这个时候能想到向内修自己，我悟到这是生命从本质上发生了改变。为什么古代把修炼者当作半神？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人的生命本质开始发生变化，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从向外看、向外推，转而向内修、向内找了，生命的道德品质开始提高，所以就可以解决问题。再修炼几年，随着层次的提高，要求可能也就要高了，还用修炼初期那种向内修的标准可能就不行，对此时的修炼者来说那太肤浅，停于表面，解决不了问题了。那时曾遇到过一次磨难，满脸长青春痘，而我早已过了长青春痘的年龄，青春痘一颗叠一颗，还流血化脓，远远望去黑气满脸，很难看。但奇怪的是，别人看了都觉得心悸，而我恰恰没什么感觉，既不痛又不痒。家里人让我买药治，看我没搭理，又主动买了药给我送过来，最后见我还没动，他们也急了，联系了医院就要强拉我去。过程中向内找过几次都没能解决，每次稍好几天后又更加严重，直到要强拉我去医院才真正引起我的重视，来正面面对这个问题。记得那是一个周日，大约从早上9-10点钟开始，静静坐在屋里，认认真真开始向内修自己。怎么修呢？静静回想从早晨醒来有意识开始，自己的每一丝每一念、 每一言每一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凡是有不符合法的，就医治清除，同时在心里默默地给师父认错，让生命在法中归正。今天找了，然后又找昨天，也是按照这样静静回想昨天从早上醒来有意识开始的每一思每一念，白天上班和同事和客户等打交道的每一言每一行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凡是有不符合法的，就意志清楚，同时在心里默默给师父认错，让生命在法中归正。昨天找了又找前天，就这样一天天往回推，五天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时，整个人已经进入了一种状态，其他什么想法都没了，连要解决自己磨难问题化解世间矛盾的想法都没了。当时向内修自己，就进入了类似一种一念带万念的状态，只有纯净修自己的一念，其他什么都没了。就这样纯净的静静向内修自己，大概到下午四五点时，可能是师父见我达到要求了，符合标准了，猛然一下就在我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情况，大约是在两年前最艰难最痛苦压力最大的时候，偶然动了一念，等以后环境宽松变好时，得好好放松放松，去游游山玩玩水。这个想法也就几秒钟时间短暂而过，但就是这一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制造了我当时那个异常明显无法忽视的磨难。我终于悟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宇宙众生关注的焦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无比珍贵的一瞬间里，没有把身心全部放在助施世间行救度众生上，反而动了求安逸的念头，旧势力自然不会放过。当明白时，轰的一下全身猛然一震，豁然通畅，当即心里就很有底气，很明白地知道问题解决了。果然没过多久，大概是第三天早上起床洗漱时，无意间一看镜子，惊奇地发现满脸的青春痘已经不翼而飞，脸部光滑如常，周围常人都觉得惊奇。因为在人的经验和观念里，即使是用药治病，也不可能短短几天就彻底见效恢复。再过几年，我又经历了一件事情，那时要求又不一样了。我周围有个同修不注意安全，有一天晚上开着我的车去做事，结果被国安发现，第二天一大早国安就有两个便衣过来暗中调查。这件事被我知道了，于是赶紧通知相关同修和资料点转移，等他们都转移安全后，才告诉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让我赶紧走，这件事又和我无关，不要无辜被迫害。记得当时是中午，在街上游荡了一个多小时，选择到底走还是不走。如果不走，国安一看相关人等都消失了，根据车子这条线索收网，迫害可能马上就要来临。选择走的话，就这样流离失所又不甘心。从1999年7月以后，环境大变化，周围不修炼的亲戚、同事、同学和朋友基本都对我们不理解，觉得我们这么坚持是痴迷，被连累的前程事业没了，名利地位没了，甚至有时带着可怜的目光看我们。费了多大力气才把这些一点点扭转过来，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如果就这么一流离失所，那不得这些功夫又白费了。要想再让世人从正面角度认识大法，从而得救，又不知能有几许机缘。正在犹豫纠结时，脑海中想到大法弟子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都要向内找自己，肯定有自己的问题或提高的原因在里面。于是心里慢慢平静下来，找了个地方坐下来静静向内找自己。那时大约是中午一点左右，先找的是执着心、名利心、显示心、色欲心、自我、疑心、妒忌心等等二三十颗执着心，一颗一颗挑出来对照自己，从内心到外在表现有没有这些问题。找了一个多小时，发现最近修炼状态挺好的，有点心清似玉，没有这些执着心。这时心里就有点烦了，一想到迫害就想起身选择流离失所的道路，但心里还是不甘，一横心 把心定下来，还是继续选择信师信法，又坐下继续向内找，看有没有党文化的观念、变异的观念，又找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发现，心里又烦了。一想到迫害危险再进一步，就觉得坐不住了，又想起身走，但转念一想，师父在法上讲得很明白，就看你能不能做到，就看你是不是真的信师信法。于是强制性地把心定下来，又继续坐下向内找，执着心和观念都找了，没什么发现，就换了个角度来思考，同修是由于安全问题带来的劫难，同一个问题把我也牵连进去，那是否意味着我在安全上也有问题？同修是不注意安全，那我则是是否过于注重安全？刚想到这儿，轰的一下，就看见自己身体不断膨胀，变高变大，随着层次自然提升，一圈圈金黄色光芒波浪般往外辐射，四周围过来的黑色邪恶生命被金黄色光芒扫过，瞬间就被销毁清除。当下心里就无比踏实，也无比有底气，知道这场危难消除了，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该回家回家，该上班上班。果然，这天之后，国安的便衣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所有的调查莫名其妙地停止了，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被遗忘了，或者说消失了。过一段时间看一切平静，没什么事，连其他同修也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全部回来，一切又恢复正常。我明白了，同修是由于没注意安全引来的劫难，我是注意世间安全的，这次是无辜被牵连，由于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于此种情况下都能向内找自己，并认识到关键问题，所以可以提高层次升华上来。在世间注意安全的意识是对的，不过对更高层次更高境界来说，思想也是物质，想重了，也就是生命的物质负载重了，对层次的提高和升华会有局限。在无辜被牵连时，不但不能往外推去埋怨指责，还要在掩护同修安全的同时向内修自己，最关键是要在迫害危险的闹心中得把思想定在法上，把心定在法上，而且还得定到一定程度。再过了几年，修炼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和一些同修配合，想在某方面推进一下，起到助师世间行的作用。由于修炼不够成熟，智慧也不到，整个事情被旧势力干扰得很厉害，同修之间出现剧烈的波动，矛盾很大，间隔很深。由于过程中守住心性，事态逐渐缓解下来，也许是鼓励吧。此时让我看见一个景象，另外空间里我的心被熊熊烈火燃烧，同修们的流言、谎言、指责、嘲讽、为难、非议等形成黑色物质，从四面八方飞来，成为燃烧的原料。由于在整个过程中能守住心性不动心，那颗心就被熊熊大火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金光闪闪，告诉我说这叫红尘炼心。更因为能为整体着想，为其他包括不理解的对立方同修着想，与此同时也展现另一景象鼓励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件圆锥形法宝平放在我胸前，尖尖那头对着胸口，也就是心那儿，这个法宝就是向内修。当我真定下心来开始向内找时，主意识立刻强大起来，并且分了一道意识进入法宝圆圆那头，控制着锥形法宝向身体内，也就是心的地方使劲钻。那镜头就像采矿工人抬着电钻向洞壁使劲钻一样，挡在我胸前的一层层坚硬物质被这个锥形法宝不停钻透摧毁，四分五散。当钻破所有坚硬物质，也就来到了心的最深处，那里一片光亮，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空间。我立刻明白了，那一层层挡在胸前的坚硬物质其实就是执着心在另外空间的显现，一颗颗执着心就是一层层坚硬物质，同时一颗执着心就有很多很多层，这些不同层的不同的执着心分别交织重叠在一起，挡在胸前，就形成了强大坚固的屏障。 这个强大坚固的屏障有多厚。以前道家常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如果人体真是一个小宇宙的话，这个屏障恐怕有十万八千里都不止吧。向内修是一件法宝，是可以变化的。那时是锥形，其实还可以显示成其他形状，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很纯真好玩。当大法弟子精进向内修时，我能发现他那种兴奋的干劲儿，就像充满电一样飞速向前旋转。特别是要钻透某一层坚硬物质，到达最深处那个美好空间时，更是能量四溢，充满干劲儿，飞速旋转。但当大法弟子不向内找，或浮于表面，并没有定下心来真正向内去修自己时，有时我能发现他那种懈怠懒散的劲儿，很不屑，意思是你都不带劲儿了，我才不陪你玩呢。向内修这件法宝，平时平放在你胸前，也就是心前，它是不动的，它靠修炼者的意识驱动。修炼者遇到矛盾或磨难，如果有立刻向内修自己的思想意识，那就说明修炼者主意识清醒强大，那道意识会控制向内修这个法宝，成为这个法宝的主体意识，驱动着向内钻破执着形成的坚硬物质。修炼者有多大的意识能量，向内修这个法宝的动力就有多强，就能钻得多深，甚或完全钻破某一层坚硬物质。我学法学到师父经文感慨中，真念化开满天晴这句诗，也能感受到类似那种状态。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为大法弟子做了很多，在大法弟子身体里下了很多种子、机能与机制。我体悟到向内修也是其中一种机制。我体悟到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需要能站在师父角度、站在大法角度去考虑，为整体着想，才能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状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小弟子口述大法弟子整理的文章。师父和护法神看护镇持法的大法弟子。这个小弟子的天目从小就一直是开着的。下面是小弟子在他的层次上所见所述片段。小弟子看见现在天上地上都站满了神，而且密密麻麻挤满了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一丝一念。每当大法弟子去做镇持法事情的时候，另外空间就有两个镇神跟着，一个拿笔记录着大法弟子做的每一件事情，点点滴滴都不会落下，另一个负责护法保护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都有护法神，有的还不止一个，他们在另外的空间神圣庄严高大无比。小弟子说，第一次看见时他都吓了一跳。这些护法神有的高举巨斧，有的手擎巨锤，或拿着各种各样的法器，个个神勇非凡，威严无比。他和父亲去发大法真相资料时，有时他父亲产生怕心，他就说，别怕，护法神手里的巨斧可不是拿着耍的。而且师父会把大法弟子所经过之处都下上一个透明的罩，任何邪魔烂鬼都进不去，干扰不了。有一次他去发真相资料时，迎面有一条像藏獒那么大个头的狗汪汪叫着向他扑来，他立刻说，别叫，我是来救你的主人和你的。狗立刻不叫了，还直冲他摇尾巴。他笑了，摸了摸大狗的头，大狗服服帖帖地回去了。还有一次他去贴真相不干胶时产生了怕心，这时师父法身立刻显现出来冲他微笑，他一下子没有了怕心，从从容容地贴完了真相资料。有时他父亲不太精进，晚上十二点发真念时起不来，他去叫他时父亲却冲他发脾气，他哭了。
爸爸，一根带刺的鞭子绕在你脖子上，你还不起来发正念。每当他父亲发正念迷迷糊糊时，他就发现有一个烂鬼在他身边，正在干扰他父亲呢。他就喊，爸爸精神起来。他父亲正念一起来，那个烂鬼马上就炸没了。正月的一天晚上，他去街上玩，满街道都是人。当他用天目看去，发现大部分人脑袋上都有一个红圈，红圈里面是一个黑色的死字，可能就是将来要淘汰的人吧。这样的人太多太多太多了。而被我们讲真相救下的人都有一根蓝色的绳子直通天上，但是却没有几个。他姥姥原本不是法轮功学员，在病重时听了两个月的师父讲法录音，等到下葬时，他用天目看见天上飞来两个神，把他姥姥接走了。老人的衣服瞬间就变成了像神元晚会中的仙女服装一样鲜艳、明亮、飘逸。他姥姥整个人也变得像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一样的年轻漂亮。他还看见一个老弟子以病业行事离世后，师父派神把他接到了天上，而且早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莲花座，让他坐在了身边。这只是小弟子天目所见之一小部分，请大家以法为师，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化解迫害中形成的怨恨，救度一切可救的人。四年前发生的一场车祸，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所在单位那个用钳子拧、用锥子扎，逼妻子放弃修炼的人，在一天傍晚时分的车祸中凄惨丧生，一夜横尸街头，仅有儿子和亲友送的三个花圈又被无情的秋风掠扫得七零八落。当听到这一恶报后，我没有庆幸，只有沉痛。一个迷失的迫害者害了自己的妻子，也毁掉了自己，损伤了整个的家。这个结果促使我们深深的反思。多位曾认为他已经不可救药，谁都不愿再与他讲真相而感到遗憾和惋惜。一个生命只要有一线希望，大法弟子都能努力地去救他，那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慈悲和胸怀呀。所以不厌弃地接近原来的参与迫害者，抓紧时间解救他们，就成了我们讲真相的一个新起点。我与妻子在单位是出了名的老实厚道人，我在干部岗位两袖清风，他在生产一线勤勤恳恳、淳朴善良、远近称道。可1999年邪恶的迫害犹如黑云压城，我们也被直接卷入其中，一下子由被人称道的好人变成了众人仇视的眼中钉，出门就被跟踪监控，上班就面临着逼迫打压。2000年4月，单位参与迫害要强行让我妻子去洗脑班。我听说后找到单位610头目，此人曾是多年的老邻居，说明我在沈阳的老母亲身患结肠癌，正面临大手术，我已准备好与妻子前去照料一下老人，所以与他商量能否以照顾病人为重，不去洗脑班。谁知610头目无情拒绝，第二天硬是在工作岗位上像对待罪犯一样拖拽走了我的妻子。那种心痛，那种众目睽睽之下的人格侮辱，曾使我多年不再与其交往。在受迫害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自己一见到迫害者就有一种抵触和厌恶的感觉，从心里不愿和他们交往和沟通，甚至还时常闪现希望他们快点遭报的不好念头。通过不断学法提高，自己终于发现怨恨的根是情，来源于为私为我。只有舍弃自我，胸怀救度众生，才 才能走出迫害造成的阴影，真正化解仇恨的冰山。于是就有了我的一次次突破和升华。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们看到那些个对大法态度不好的，对大法弟子很凶恶的，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很可怜，他其实也是被中共造谣的谎言给毒害了，所以他才那么干的。表面上朋友参与了迫害，而实质上他是更可怜的受害者。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能原谅他，那谁去救他？他还能有未来吗？自己受到迫害就忘记了修炼者的慈悲，那还是大法弟子了吗？经过反复思考，自己终于从法中升华上来，向朋友伸出了回应之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是我们能救的，就包括这些，我们都要去救。从师父的法中，我领悟到大法弟子不光是要完全化解迫害中形成的怨恨，更要通过讲真相，把被谎言毒害的人解救出来，使他们能有弥补过去、走向未来的机会，那才是大法弟子更高的升华。单位610女头目曾是对我们迫害最卖力的一个，曾站在我的家门口指挥绑架我妻子去洗脑班，还积极策划迫害了更多的同修。对这个与我同部门共事多年的领导，迫害后我就一直把他当成助纣为虐的帮凶，不与他有任何往来。后来通过不断学习师父的讲法，自己固守的旧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觉得自己的慈悲太不够了。除江泽民等迫害元凶外，能救的我们都应该去救，不计仇恨，不落下一个可救度的世人。我从改变自己做起，仍像老朋友老同事那样去接近他，把真相讲给他。在5年前的大年假期，我主动登门拜年，他与丈夫开门后惊讶不已，万万没想到我这个稀客能来到访。匆忙中他满含愧疚的盛情款待，从此以后就同迫害前一样，见面就打招呼笑谈。我与同修趁热打铁，深入地向他讲真相，劝三退，使他不仅退出了中共邪党，而且对错误参与迫害也有了认识。原来在单位的一个部下迫害前和自己关系很融洽，可迫害开始后，自己陷于被迫害之中，他认为有机可乘，公开表示要接替我尚未解职的领导岗位，而且还积极参与迫害，表现自己，在报刊上写诬陷大法的文章。当我被免职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可他年轻的妻子却遭报离开了人世，他后来也由北方去了南方。对于这个落井下石、难中取利的同事，我没有丝毫的耿耿于怀，而是牵挂他的未来，关心他是否已经做了三退。几年前，他偶然一次机会从南方来北方原单位探望女儿，我得知后抓住这个机会，自己掏腰包宴请他，还特意给他买了一瓶白酒。餐桌上，我与他推心置腹地讲真相，劝他三退，使他很受感动。离开时依依惜别。我和同修们就这样慈悲地对待参与迫害者，使他们从内心感受到大法弟子的真诚和温暖。许多以前的迫害骨干都明白了真相，做出了三退，不再参与迫害。在大法弟子溯江大潮中，我和家人都投入了溯江。在控告书中，我对除江泽民首恶外，其他的参与迫害者没有起诉，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真诚地想给他们弥补挽救的机会，也期望他们能有新的未来。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人心对待修炼是修不上去的。随着正法进程在人中的直观表现越来越明显， 几个老问题又以新的内容显现出来。现就这几个问题和同修交流一下个人现有层次的一点认识。一、执着新唐人石涛评述。有的同修对石涛评述很感兴趣，在同修中张口闭口石涛怎么说的。有的同修要是不看石涛评述，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还互相传石涛又怎么说的，又要出什么事儿了等等，显示自己，干扰别人，那颗心整天随着常人社会的形式波动。我的理解是，新唐人是面向常人社会的，不是办给大法弟子看的，听众主体是常人，是用来讲真相救人的，他是站在人的基点上帮常人分析形势，分析现象，帮人看清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弘扬大法，传播真相，揭露中共本质和其迫害善良民众的暴行，引导民众认清中共来自救的。大法弟子当然也可以看，看到的东西可以用在讲真相救人用，但修炼人不能在这上用心啊。你思想中老是琢磨这些人的东西，那不就变成了修炼中的干扰了吗？严重的说，那不是在练人的东西吗？石涛他们确实说得很好，看问题观点鲜明，很有深度，但那都是说给人的，是在用人的理，人类的普世价值引导人的良知善念，不是引导修炼人的。修炼人是用宇宙大法指导，怎么还会对那点人的东西感兴趣呢？这还不是人心放不下吗？人心对待修炼能修成吗？还有，因为你不修口，在同修中添枝加叶的这么传那么讲，误导了其他的同修也来执着这个，影响同修做好三件事。那个业也是非同小可的，那会给你的修炼增加多大的难呀？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中没有小事，不要以为我就那么一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力可不这么看问题呀。他们现在可是严格的用大法衡量你，你用人心看问题还污染周围的同修，你说他们会不会找你的麻烦呢？会不会给同修添乱呢？这不危险吗？二，执着谁谁又准备抓谁了。有同修将心思用在关注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上了，正法修炼到今天，人间形势的每一步变化都是神为救人的具体安排，形势的发展我们看到了，众生也看到了，让我们看到了是为了敦促我们赶快抓紧，再抓紧，尽量在随时都会突然到来的结束前再多劝退几个人，不是让我们执着看到社会现象的本身，让众生看到是用客观现实的变化引导更多的人去反思，推动众生接受真相，好觉醒得救。大法不会平凡在中共手里，因为中共本身就是罪魁祸首，只能在被解体销毁中偿还罪恶，迫害大法的元凶最终必然会被送上审判台的，但不会是以中共的名义把他抓起送上审判台，因为法大人渺，恶党更排不上号，根本不配起那个所用。三，怎么溯江后还有被迫害的呀？有同修说，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旧势力已经不存在了，怎么溯江后还有被抓被迫害的呀？旧势力在哪呀？对此有的同修很困惑，对现在还有同修被抓，尤其是参加溯江的同修被抓不太理解，这是站在人的表面现象看问题，把溯江当作一件事情来对待，没有站在法上去认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的是，虽然旧势力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们在三界内安排的东西还在发挥着作用，那么也就是说，虽然邪恶很少了，现在整个世人也都急速的在觉醒，但邪恶还不死心，那么这个时候邪恶没有最后彻底清除它之前，他们还会起作用，他们还是那样邪恶，只不过它的力量小了，他们能够行恶的地方少了。我的理解是，如果自己没有修炼好， 那么你的空间场里还有旧势力啊，你的思维方式、执着心、人的观念、思想业，就是旧势力安排的呀，他们背后就隐藏着旧势力的因素啊。你那个执着心压不住、按不下，那就是那背后的旧势力的因素在起作用啊。你的那些个长期不去的执着问题，尤其是各种执着心、色欲心、争斗心、怨恨心、儿女亲情、利益心、显示心，长期不去，或去得拖泥带水，或执着小道东西，或不实修，还干扰同修，甚至有的还有乱法问题、不二法门问题、执着功能问题等等，这些人心都是旧势力久远年代就安排给你今天用的，那些都是旧势力的一部分。你不对照大法坚定不移的实修去掉他们，还有意无意的放纵他们，那不就是在按旧势力的安排走吗？他当然就管你了，就干扰迫害你了。有的人表现上是因为塑浆后被迫害，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的那些个长期不去的人心，以及做的那些不在法上的事，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而被迫害的，只是旧势力用塑浆为借口而已。那些真修实修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天天在努力救人的同修，谁敢动？那些对照大法实修自己为救众生坚定塑浆的同修，谁敢动？能塑浆当然很了不起，说明你在这个问题上听师父话了，但不代表你在其他方面也都决裂人了呀。旧势力干扰迫害你的时候，可不管你哪方面做得好，他专门看你还有哪方面符合他，符合他的安排，找到了你符合他的地方，认同他的地方，他们就会下手。我们就有这样的同修，表现上是在塑浆后被旧势力迫害到了，有的被拖走了人皮，有的被迫害的住了院，有的被恶警绑架拘留抄家的，他们中有在同修中传不是大法东西的，有执着自己的那点小功能给这个看给那个看的，有热衷追捧某个有点小功能的人，为其一些干扰同修修炼的行为捧场助威的，有自己不实修却游走各个学法点传播各种消息，显示自己知道的多知道的高的，有争斗心、怨恨心、色欲心、利益心长期不去的等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不是嘴上说说的，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所以要想走正正法修炼的路，就必须从一思一念、一言一行中对照大法严格实修自己，把心思用在做好三件事上，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才能从人心中走出来，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才能升华上去。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关于小说苍雨劫中讲，你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可千万不要心如浮萍，一有风吹就随着动。在《精进要旨挖根》一文中，师父说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让我们对照师父的讲法时刻警醒自己，实修真修。一点个人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通过写诉状，我发现自己对中国现行的法律条款渐渐清楚了。以前对这些文件很反感，我悟到，我们如果能从法律角度给常人讲清楚，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对，我在这方面在用用心。我这又一用心，所有的人心、观念、障碍不见了。一个想法打入我的脑子，把这些谎言的说辞戳穿，揭露迫害的无耻，就是很好的讲真相办法。现在再看法律条文，不仅没有了反感， 却觉得这些恰恰是我们应该利用的依据。我从网上把法律文件一一下载，认真阅读，弄懂了修炼法轮功、发放真相资料、劝人退党受到国家哪一条法律的保护，明白了从1999年江魔头如何利用善良百姓不懂法律，使用偷换概念的把戏，绑架全国人民，形成犯罪链条，参与犯罪的犯罪过程，搞清楚了现在国内改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立，对全国人民起诉江魔头应起到的作用。另外还下载了1991年5月6号颁布的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诉江，行使公民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依据。这些都是利器呀，我这一用心，真实正念越来越强，为下一步通过诉江状继续讲真相做了准备。选自文章《学会向内找，家庭乐融融》。我按照师父的教诲，见人就讲，丈夫单位的领导、同事、朋友，只要有机会见面，我就赶紧讲，并劝对方三退。在这之后，也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对法轮功打压最严重的那三年，丈夫竟然还年年被评为单位劳模，有一次还被嘉奖。他自己说，这个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殊荣。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让我看到了越堂堂正正讲真相，威力越大，使我更深一步认识大法，改变着我的人的观念。那几年，我单位的书记每次在大会上传达所谓上级关于法轮功的什么说辞，我就买些水果到他们家去讲真相，与他沟通。后来，他全家都做了三退。他的妻子还告诉我，他们的亲戚也有练法轮功的。后来，行政一把手的妻子也来告诉我，他家的一个远亲也在练法轮功。我也趁机把他劝退了。我的工作与基层老师们接触的比较多，我还经常主持讲座，有时在讲座中融进讲真相的内容，即找准切入点，将真相扩展进去，大家都很爱听。一次开会后是座谈，有30多个外县教师参加，由我主持，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我要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那么平实理性，不应该被误导。我就调整好心态，讲了所谓天安门自焚的真相。坐在我身边的一个比较熟的已做了三退的老师，一看我在大庭广众讲这些，急了，为我担心，他的手正好搭在我的椅子上，就使劲儿地掐我肩膀。我假装没感觉，继续讲，讲完后一切正常，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响，有的还要了我的讲座稿，说回去好好看看。在讲真相中，我的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看到众生得救，自己也很开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修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有修自己的份儿，只是动动口而已。选自文章放下私心，回归真我。2012年夏天，我在市场讲真相，迎面走过来一个警察，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好像似曾相识。我心想，这个警察一定和我有缘，我得跟他讲，救他。心里这样想，可是没张开嘴，第一次跟警察讲，心没底。心想，要是身边有个同修帮我发正念就好了，错过了一次机会。又过了十几天，我和一个同修正走着，遇到了上次想讲还没讲的那个警察。我心想，师父看我上次有那一念，有同修发正念就讲，这回还真给我安排了。可我心里还是有顾虑，这次又擦肩而过，我心里很不是滋味。2012年冬季的一天，我再一次在市场上遇到了这个警察。当时我心里一惊，心想，这次再不讲，我就不是我师父的弟子，我也不配有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我心一横，对自己说，必须得讲了。于是我就跟在那个警察的后面，他走得快，我也走得快，他慢走，我也慢走。他好像发现了我在后面跟着他，就走走停停。我想，不能总是跟着，我对自己说，讲吧。 于是我对那个警察说，兄弟，你咋总是走走停停的呀？他问我，你有事儿吗？我说，我想救你。他说，咋救啊？我说，三腿保平安。我给他讲了很多法轮功的基本真相。讲完后我问他，你入过党吗？入过团吗？入过队吗？每问一句话他都点下头。我说，大姐就给你起个成功这个名字，退出党团队吧，你以后干啥啥成功。他对我点了点头。就这样，在我看来很难给警察讲真相，这次很轻松的就退了。以后再看到他，我都跟他打招呼，送给他一些真相光碟和小册子。选自文章《义无反顾救众生》。对这种把文字写在瓷砖上，加釉烧制后，既坚硬又耐酸碱的写板，我们先后采用了如下四种办法。用油漆喷，但邪恶就用汽油洗。用铁锤砸，响声太大且有破坏性。用电磨机磨，响声也很大。用木工用的凿子凿，费时费力。最后发现，用车床合金刀或钢刀可刮掉写板上的文字。此方法既安全又节能。清除后我们再贴上真相短语，破坏大法诽谤神佛者遭恶报，或共产党才是真邪教。自那以后再也没人重新往上写了。选自文章整体配合清除邪恶展板。听众朋友，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